青春有你凉拌，
生命不再孤单。
怎么样去不被这些世俗的东西给影响呢？
你如果不懂得穿搭，你千万不要出门。我觉得自己当时的脸的状态就跟关公一样。
自信这个东西，神给我的。看一个人真不真的，看他卸妆。
一路上一定有艰辛，但是呢，也一定有上帝的恩典在其中。
青春有你凉拌，生命不再孤单。青春有你凉拌，生命不再孤单。
镜子啊，镜子，告诉我，这个世界上谁最漂亮？
青春有你凉拌，
生命不再孤单。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青春凉拌这档线上团契的节目，我是李诺，
我是新田，
我是熊乐。
大家有没有听出来前面那一句话是谁说的呀？
哦，应该不难猜吧？这里只有三个人呢，
而且只有一位女生。
嗯，是是是，
没有，我们是可以找外援的嘛，对不对？
哦，那是
我就非常期待外援的出现呢。我们都接近第27了
啊！原来还有除了我啦，我就是要登那个我们开了多少次团之外呢？哎，没想到我们熊弟也在关注我们，直到现在，如今开了多少次的团啊？
哎，就是杰宁那一次说了，说了以后我就很自然的就去留意嘛，
是啊，不自觉的就开始数起来了
啊，对，不自觉的，对呀，
对对对，所以等我们这个开团到第52期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办
一周年，
一周年，
耶耶。
Yeah.
太棒了，
我要吃火锅。
你要吃火 锅你自己在家里吃火锅跟我们开团啊。
好，可以考虑一下。
主要是这个我们电台的同工不允许把火锅带进录音室啊。
啊，
对呀对呀，一滴水都不可以啊。
现在重点谜团已经解开了啊。
嗯，是
正式在下。今天呢，准备这一集开团的团题呢，啊，主题呢也是在下。那就说现在我们也算是向年轻人靠拢啊。虽然我们三个人，年纪算一算也不算是非常年轻的
啊。我还年轻啊，
是。就是你比我们两个年轻啊，我
对年轻那么一点点而已嘛。
啊，是是是，
对。
但是今天要谈的这个话题呢，我认为啊，不管是不是年轻人，其实呢都有这方面的焦虑啊。那我们先不破题，在破题之前呢，我要问两位的弟兄，你们最近一次照镜子是什么时候呢？
刚才
是什么时候呢？
在洗手间。
大概就是进录音室之前。
对啊，对啊，因为我都会整理一下我的发型，虽然现在剪短了，那个发型看起来不怎么好看，但是也都有一点在意嘛。
是。熊乐刚刚才照过镜子，哥您呢？
我自己的话，我能想到的是今天早上洗漱的时候。
哇，那距离现在已经有好长一段时间了哦。那所以基本上您大概一天就照一次镜子了，就是起床刷牙的那次。
因为我个人理解是这样子，就是我看向镜子跟我照镜子应该不是一回事儿，是不是？
哈？什么问题？
哦，就是你在洗漱的时候你会很自然的看着镜子吗？那不是我刻意去照着镜子去整理仪容那些吗？有一点分别的。
对，就是我的感觉，你比如说每次你可能要去洗手间，洗手间就有镜子啊，对不对？你很自然的你就会看到。对啊，但是
看了以后有没有整理呢？
也会啦，就是比如说头发有乱呐，或者什么也会收拾一下嘛。
是，你们算过大概几次呢？
这很难说，我在我看来，这个 次数基本上是这个是我去厕所的次数决定的。
那有没有刻意的去照镜子？因为您知道、
没有没有没有，
我以前就是我们读大学的时候呢，有些男同学是真的挺夸张的，因为有机会呢会跟男同学一起搭电梯嘛，其实电梯不是男的就是女的、然后呢你就看到有一些男同学他们是条件反射啊，就看到有一些反光的地方就赶紧照一下，你知道，赶紧去搓那一根的刘海、所以我就觉得、哇，还可以这种啊，就是有夸张的情况之下呢、因为电梯就大概反光面也挺多的，然后你会看到、有不止一名的男同学、就看着那些反光的点、
在搓刘海。
对呀、
现在都是打开手机呢、去开那个自拍的那个镜子，然后去、
也有、
对对对
对，也有，
是是 是
我也看过，我们家小潘就是
哦
啊，这样子啊，那应该今天叫他来呀。
对呀、
不是，我觉得我们小潘也是挺有趣的，就是他不是很刻意去看自己、但是如果你一旦跟他说，哎，你的那边好像有一个什么眉毛、眼睫毛，或者是有脏东西，然后他就马上打开那个前摄像头去看看自己。
是是是，
哎，当然作为妻子的我应该帮他拿掉那一条的眼睫毛才是。
我猜姐，你作为妻子的责任在于取笑他。
我是浪漫敏感的人。
哎，你的牙齿里面有一条菜啊。这个应该是解你的、
哎呀，真的东西就不要说的太大声。我们还在团契说，真的是。
哎，说起来呢，我有一个容貌焦虑的故事可以分享的。就是呢，这个很有趣的，因为呢，疫情期间呢，我就一直在家里面，然后就没有特别去留意自己的仪容呢。然后呢，就在来电台去面试的时候，在这里啊，来电台面试的时候呢，我就是久违的去照一下镜子，因为电台的洗手间里面的镜子挺大嘛，然后呢我记得那个时候面试，我在洗手间里面照镜子的时候，我去练习我的笑容，我就看起来、我的笑容会不会有点怪怪的呢，然后一照的时候我就啊，我的天哪，我的牙齿超级黄的，然后有一点褐色的痕迹在，然后我就超级尴尬，
来不及了。
对，因为那个褐色它是染色嘛，因为那个时候疫情在家里面天天都喝奶茶，这点外卖喝奶茶。
而且重点是什么？我补充一个，就是疫情期间你都是戴口罩嘛，你谁会去看你牙齿怎么样，你皮肤怎么样嘛？
是的，所以我来面试电台的时候，那个时候疫情已经完结了一段时间，所以呢，那个时候我就在厕所里面就是露出我的牙齿，练习笑容。的时候呢，我就觉得哇，受不了那个褐色的痕迹在我的门牙上面，就好像被人划了一刀那样明显的。然后呢，那个时候我就开始焦虑呢，就是说大家都知道我的性格很乐呵呵嘛，很喜欢笑容啊，现在我的笑着说话，我的牙齿是露出来的嘛，但是那个时候我要极力的去遮着我的嘴去说话，或是笑的时候呢不要用我上唇去遮着我的牙齿这样笑，看起来超级奇怪的。我都觉得当时候呢我还可以通过面试来这里做童工啊，简直是恩典呢。但是呢我得要说，为什么我没有去洗牙呢，就是去牙齿诊所去洗牙呢，因为我以前做的那一份工他没有那个医疗的那个员工的优惠，所以呢我去外面去洗牙呢那个费用很昂贵的，所以呢我来到良友电台这里呢，我终于有了这个员工的福利，我可以用一个优惠的价格去洗牙呢。当然呢中间也都得要去等大概三个月我的试用期，当我通过了正式成为童工了以后呢，我第一件事就是去预约那个牙医去做洗牙。哇，当我终于洗掉那个在我的牙齿上面多年的咖啡痕迹之后呢，哇，我的笑容回来了，自信回来了。所以呢中间这三个月，从面试那一天到那个试用期过了这几个月呢，是我容貌最焦虑的时候呢，因为我经常在担心有没有人看到我牙齿上面的那个痕迹呢，或者是跟我聊天的人如果看到我的牙齿上面那条很明显的一条褐色的痕迹的话，他会怎么样想我呢。
但是这个几率呢，我觉得不算太高。为什么呢？因为熊乐长得也不矮，就是你大概你大概要跟熊乐同一个高度对等的时候呢，除非你坐下来，但是我们同工也很少说坐下来聊天，除非要谈节目啊录节目这样的。是吧？是吧？
那个时候还没有开始录节目。
所以刚刚熊乐已经破题了，我们今天谈的就是容貌焦虑的问题。
其实我觉得也是挺感谢熊乐能够提供这样的一个案例跟我们来分享的，尤其是我们的同工都不知道为什么在前面一段时间熊乐都那么腼腆。
我就是笑的时候故意闭着那个嘴巴，好像小女生一样，不是我害羞的，是不想要露出我的牙齿啊。
没事，可能压根儿没有人在乎这个东西好吗？
因为也是也是。
对，因为新田的意思是熊乐的个头比较高嘛。
对呀、啊
哦，是是，我觉得姐你说出一个很有意思的一句话，就是说我自己很在意我的牙齿的问题，但是姐你说其实没有人在意。其实呢，我觉得这个跟呢容貌焦虑的这个事情呢，可以有一点点挂钩的。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呢？就是在看啊、在网上的那些的平台啊，看到有一些人真的有一个容貌焦虑，就是经常会留意着自己的发型啊好不好啊，衣服有没有纽扣扣错啊。其实很多时候呢会注意到这些细节的一定不是别人，而是只有自己，或者是有一些这些的小细节呢自己很在意啊，这样别人见到很不好的，别人看到很不好的。但其实呢真的有多少人在意呢？有可能身边的人也没有特别在意啊、哦、你就是那个样子啊，没有特别啦，但是可能自己就经常就会很紧张啊，哎呀啊，我今天没有剪指甲啊，别人看到怎么办？其实这个也是经常会发生的事情呢。在我的例子呢，没有到很焦虑呢，当然只是一个我说比较接近，我自己的经历比较接近容貌焦虑的这个例子。姐，你上次说谁在意呢？谁在乎呢？当然呢不是说那些人不好，我知道有一些人真的有容貌焦虑的，他们心理上是有一些的情况吧，让到自己不能够控制自己，需要经常留意自己的一些细节。但是我就说啊，不是不理解这样的事情了。
通常这个都是呢自己会比较在乎嘛。我们所说的容貌焦虑呢，也是从自身出发，就是自我的认同、自我的价值的一个这么的一个表征吧。我觉得容貌焦虑这个东西，从来都不是说别人对你怎么怎么样，通常都是我自己觉得别人怎么看我嘛。就像我有一个大学的闺蜜呢，她就是每一次我跟她聚会呢，我们说哎来来来拍个照，然后呢她不管是自己的手机还是别人拍照的那个手机，她都会说有没有开美颜，有没有开美颜。我说开什么美颜呢、啊、哎呀现在这个照相机就是那个前置摄像头都已经是技术不错了，对不对？他就怕呢技术太好，然后把我们什么皱纹呐、啊，然后
太高清了。
对呀、啊，太高清了，就把什么都拍出来了，你知道那根白头发可能都拍出来，然后他就特别的，就是特别的担心。可是呢，一开美颜，我告诉你，他又说。哎，怎么这个美颜好像有点不真实了？哎呀，这个曝光过度了，你看，
皮肤太白了，
就是很难伺候啊，你知道？
啊，是，
又不能够太虚假，但是呢，又不能够过分真实。哎，
对、啊，
女人嘛，总是很难服侍、啊。
你的闺蜜就是拍一张照，然后修图修个两小时，
对，而且要拍很多张。我告诉你们，
选角度，
精挑细选，
拍很多张，就是同一个角度呢，起码拍个大概我不敢说哈，20张以上有，然后再慢慢挑，看哪一张好。然后呢，她挑的时候呢，通常都只在乎自己嘛，就没有会看旁边那个人好不好啊？
哦，对，旁边人丑不关我事。
眨眼那个也不关他事，这个是我其中一个闺蜜，让我再说 我另外一个闺蜜，就是呢、我有一次就那个时候她，因为现在她跟她的那个对象已经结婚了，当时还是男朋友的她呢，我们有吃饭，就是有联系，然后呢那一餐就是第一次跟他们俩吃饭的时候呢，就震惊了我跟小潘的三观了。因为呢我们本来想说，你看我刚刚前面说的还是自拍的，就是可能做个留念呢 我们有聚会这样。然后呢那一个闺蜜是怎么样呢，她就架了一个比较专业的照相机，然后架在那个桌上、而且还有脚架的。
哇，
然后呢还调那个什么摄像机人镜模式什么什么的，景深啊那些都调一轮，调色那些弄一轮，然后呢就是让她的当时的男朋友现在老公呢就帮她拍，然后呢还不能定拍哦，就是说不能够一二三我们看那个镜头，然后还可以、你知道要笑要笑，然后那个侧脸45度，好就拍几张、然后呢我们看像那个实物，又不能够看那个，而且她的男朋友还要去看就是另外一面的那个监控啊，就是那个监控、
监视器，
然后对监视器、然后看他有没有在那个水平面上，就是那个眼神有没有对好、我告诉你，那一次我跟小潘真的跟他们俩吃完饭以后呢，我们两个呢好像真的比较谨慎的约他们俩吃饭，因为我们发现、
以后不用了
我们的焦点都不在啊，我们谈谈怎么组织家庭啊，我们谈谈有什么烦恼啊，然后谈谈有什么开心的啊、在这个关系里头都不是这些了。拍照都花了大概大家知道。
所以姐你那个闺蜜是做杂志的是吗？她那天是拍那些杂志照片。
我告诉你现在呢她自己呢就像一个小网红一样呢，就发很多那种漂亮的摆拍、在他的那个类似博主那种身份了、
他的社交媒体就是他的杂志、
没错
对就不难理解了，所以姐她还是你闺蜜吗现在
是吧我也正想说可能这两段说完是不是就不再联络了
我沉默一下
不过一定程度上我个人是这样看哈，就是从前面熊乐讲到哎，我要看我的牙齿啊，我注意我个人的形象啊，包括我们会说到哎，注意自己的发型啊，衣着打扮，甚至前面还问我一天照几次镜子、对不对，其实我觉得这些呢都是一种形象焦虑，就是因为我们的这个社会啊是有一些所谓的叫做什么呢，就是一些约定俗成啊，一些大家习以为常的一些，比如说你出门了你就要打扮的整齐整洁、然后呢你的精神面貌呢要好一些，那么这样子的话呢就表现你这个人呢是比较认真的去生活认真的去工作的，
不要太邋遢。
那么我个人认为
是的是的，
对、我就觉得呢这个是属于是一种类似于吧哈，可能现在很多人会提到的一个规训啊、规则里边的训练，就是让你形成这样的。就举个很简单例子，如果我们现在去到一些偏远的山区，我们看到那些小朋友满地的跑，还有一次我印象特别深刻，我们去菲律宾，然后那天突然呢就是下大雨，然后呢结果当地的一些小朋友呢就跑到那个他那边是有一些古的城墙，然后城墙呢是有很大的排水的管道的排水口的，那下大雨的时候呢那排水口呢就仿佛是那个瀑布一样，就是有雨水就是从那里冲刷出来，然后那些当地的小朋友就跑到那个水流下面去洗澡。那我想这个是在这个社会环境里他们的环境里面被许可的东西，就没有人会觉得哎，几个小朋友跑到那个马路上然后对着那个通道洗澡或者玩水是一件不好的事情，对不对、当然我不是想试图说哪个更高级或者哪个更低级，就是真的是在我们的环境里边我们有这样的一个需求。包括我举个例子来说，很多人都在讲国内上海你如果不懂得穿搭你千万不要出门，就是他们讲的是最严重的时候、就哪怕比如说疫情的时候大家要下楼排队做核酸、都要花一个小时的时间化好妆、搭配好衣服来下楼的。
我记得这
个，那对我们来说对啊就是穿一个拖鞋对吧、一个短裤就下楼了所以其实那个就是相当于说哎，他如果 追求极致了，就变成我要过一个精致的生活。那所谓的精致，就是我甚至以前也听过有长辈是出门丢个垃圾都要穿上西装打领带的，对吧？这就是个人喜好上的东西。那如果回到今天我们说容貌焦虑啊，我觉得刚刚新田举的两个朋友的例子呢，其实已经比较接近了。就是什么呢？就是说他更在意的是我本身的样貌在别人眼中看来是什么样子的。
是，
所以呢，其实互联网的发展，尤其社交媒体的发展，导致很多人哈、啊，不论男女哈、啊，这里我觉得不论男女，就是说大家已经到了一个说我不美颜就不好去发出去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了。那其实这个美颜的动作背后是什么呢？事实上是对自己原生的形象、原生的容貌的一种焦虑。或者一种不满意、
不满。
比如说刚刚新田举的第二个闺蜜的例子，她为什么要用摄像机、专业的设备、专业的构图，然后去调整好所谓的光圈，就是所谓的照片直出，她为什么要这样的操作、因为现在的容貌焦虑已经发展到下一个阶段了，就是你美颜就是过时的，甚至你用美颜，如果大家一看你美颜过度，就甚至会遐想、哎，你是不是这个人本身皮肤很糟糕，本身就长得不好看，所以你就过度的美颜。所以现在当然我留意到新田可能大概平时不太多的化妆嘛，对吧？那我会发现有很多女生哎，证明一件事，就是你没有容貌焦虑。
对对，哎，我觉得呢自然就是美，不过呢、
哎、对对对，
适当的修饰还是有的、
那些你只是看不出来的化妆就是她成功了。
我正想说这个，其实后来我意识到啊，就是说以前我们说浓妆哈、浓妆不是不好，但是真的挑人，不是所有人都适合浓妆的、
没错。
后来发现一件事呢，很多女生都追求裸妆或者叫淡妆、就是化了就好像没化一样。
是，
哎呀，
然后让大家觉得
那个功夫，我告诉你们，裸妆的功夫比那个浓妆的哇要花上两倍的时间。
是的，因为要自然嘛。
对呀、
就套用了香港的著名的演员黄子华呢，他曾经的一句话，他说呢，如果呢化妆的样子呢非常美丽，大家都看到，但是要看一个人真不真的，看他卸妆。如果卸妆以后呢，我还认得出你是谁，你这个就是化妆你成功。如果你卸妆以后我认不出来你是谁的话，你那个就是变装。
对，就不是美化了哈。所以回到我们今天我们要聊这个容貌焦虑的话呢，前面虽然好像我们带着一些戏谑啊，都可能戏谑都不是，就是我们是想很趣味性的把这个话题做一个展开和分析，但是一定程度上我觉得我们是要尊重每个人他在某一些事情上的看法和他要做的决定。只是说尤其作为基督徒来说，我们要在这上面，在这个问题上可能更进一步的去思考，为什么我们会对自己的容貌、对自己的形象感到焦虑。甚至刚刚新田讲到自拍的时候，我想到的一些要素，你知道我一个直男，我竟然都能够想到一些自拍要素。比如说第一个呢，就是自己的脸不要在镜头的最前面哈，尽量的往后面躲啊，对吧？然后呢要45度角，对不对？等等这些甚至有的时候要看顺光还是逆光等等。我就在想啊，为什么这些东西它时时刻刻的，当这个场景一发生，我就立刻反应过来，我觉得我应该要这样做，就它仿佛已经是形成一个自动的机制。
没错、
一旦到了这种情况它就被触发出来。那结合我自己的经历呢，我来讲一个可能比较靠近的。大家都知道我小的时候受过伤嘛，然后就身上有一些伤疤。我刚刚出院的时候其实更夸张，我记得那个时候我不太喜欢照镜子，但是我偶尔照镜子的时候，我看到自己的脸呢，我常常这样调侃自己，我觉得自己当时的脸的状态就跟关公一样，红脸的。那因为这个皮肤在修复中，然后呢就导致一件事儿呢，就是我不愿意出门。当然呢其实有很多综合性的因素，我出门也不方便，但与此同时呢，就我必须承认说，当我每一次在尤其是刚出院的那一年之间呢，每一次我一出门，我的脑海当中我就会想象有许多在我身边擦肩而过的路人，这些陌生人，他们的眼光仿佛就盯在我的身上，
盯着你看。
对， 就觉得好像哎，我是不是一个很奇怪的人，然后他们就看着我这个奇怪的人，是不是他们心里又在想哎，这个人怎么怎么样等等之类的。那这种情况持续了多久呢？我不能说是很长的时间，但起码也有一两年的时间。甚至就算后来我也开始正常的出门，包括跟教会的弟兄姐妹一些哥哥姐姐他们去参加聚会呀、啊、我都会觉得哎呀还比较自然。但那个时候呢，一直以来我都习惯穿长袖，因为我的手臂上也有很明显的疤痕、嗯、我还是希望这个不是那么的曝光在大家的面前。那么这件事儿直到什么时候好像我才能够很坦然的去面对呢？是到了我大概出院之后第三年的时间、
嗯、
那个时候呢我去到了一家工厂里面去工作，然后去到工厂工作、嗯、那个时候刚好是夏天。你想夏天的时候我在就是南方，我仍然还是保持我要穿长袖，就是那个状态其实已经挺难受的，但是我还是觉得哎呀还是这样吧。但是去到工厂之后夏天呢，工厂就要求你要穿工装，
嗯，
然后工装呢、哦、是短袖，然后你就不得不穿，
对、
嗯、不得不去面对了，
露出
自己
可能比较在意的地方，
是是是、
嗯、是，我就开始要正式的去面对了。
嗯，
当然我觉得很感恩哈，就是因为我虽然穿了短袖、嗯、然后这个疤痕很明显的暴露出来，但确实没有感受到或者也没有经历过很多人过来问你哎你这怎么回事啊什么之类等等之类的。
嗯，
那后来有一次我跟一些同事在一块儿吃饭，就是我们下了班之后大家一块儿吃饭聊天，这个过程当中突然有一个同事他跟我说，他说哎我想问问你，你这个伤疤是怎么回事啊？
终于有人留意到了。
哎、
是，
对，他说、嗯、我早就看见了，但是呢，我不太好意思问。
嗯，
就是他当时说这句话，其实给我很大安慰的。为什么呢？因为我感受到是一种关怀，而不是一种觉得你很奇怪呀、啊
嗯，
觉得哎呀你这个怎么这样子啊？就是不是这种的态度，不是我过去长久以来想象的那种态度。而是一种关怀、
嗯、
觉得哎你发生过什么事儿，你经历了什么等等之类的，
而且他也会在乎您的感受。
嗯，对对对，他说我没有好意思问嘛，对吧、
嗯、
然后后来我就跟他聊，也自从这件事儿之后呢，我发现我开始可以接受可以穿短袖了、
嗯、因为感受到被接纳嘛、
对对对，就是还是回到我们这说容貌焦虑这件事儿，因为大多数的时候我们的焦虑是在于什么呢？我们想象当中糟糕的场景，
嗯，
但事实上它从来没发生、嗯、甚至它永远不可能发生、嗯、当然我们不排除有时候我们会面对、
嗯、
对，我们可能会经历有一些人他带着恶意，比如说我记得有一次也是很明显的，就是那个时候我已经习惯穿短袖了、
嗯、
但是有一次上了电梯之后呢，有一个家长带着小孩子，那个小孩子呢就仿佛他可能受到一些价值观的影响，他看到我的伤疤他立刻躲到自己的这个爸爸还是妈妈的身后、
嗯、
就觉得哎呀这个很可怕。但是呢、嗯、我又会碰到一些小孩子呢很可爱的跑到我的面前来指着我的伤疤，这个是什么东西啊，他还用他的小指头来摸一摸、
嗯、
啊会疼吗，
对对对，他会问会疼吗等等之类的。
嗯，
所以有很多的时候我是觉得我们是陷入到一种过分的想象，当然假如我们还是要回归到本质、
啊、
这个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想法和情绪呢？看起来我们是对结果的焦虑和一种惧怕，但事实上呢 是我们一开始没有一个正确的价值的观念，所以就导致我们被这些价值观去影响、我们甚至陷入到一种我为了要让别人喜欢我，对吧、
嗯、
尤其我觉得对于现在更多年轻人来说，我们的挑战是互联网这个平台，我们看到了很多美好的，对吧，我们看到的所有的照片或者是那些网络的红人，他的可能形象都是非常漂亮的，也可能是他天生丽质，也可能他的所有的这些照片影视都是精修过的，
或者是后天培养，
你想我们现在看影
视、啊、
后天培养、
嗯、
对对对，
你知道现在医美啊、
嗯、
各种的都可以把你修成你想要的模样，
甚至你知道吗，现在连视频，包括我现在看有些综艺啊，连视频都能 P 图的，视频都能美颜的， 它都不是过去动态的一个照片的美颜，所以我们看到的都是所谓的美哈，就是我不能说是绝对的美或者丑，因为这样子仿佛我们就陷入到一种就是很极端的一种价值观念里边。其实上帝创造的都是美好的，只是我们所生活的这个社会它形成了一种，比如说我们过去古诗都知道这个楚王好细腰，宫中多饿死，对吧？就是因为人们形成了那个主流的所谓的审美观念之后呢，我们就无奈中受它的裹挟。但是一定程度上还是回到我前面为什么要把形象焦虑跟容貌焦虑分开来呢？因为在我看来，作为一个基督徒，作为一个人，我们当然还是要顾及我们个人的形象。包括我们常常说我们要显出神的荣耀，是怎么显出呢？其实里里外外的显出，当然不是透过你佩戴了什么首饰或者你有什么精致的五官完美的身材才显出神的荣耀，但是我们如何的去有一个美好的见证，生命的见证，这其实是带给我们一种从另外一个层面价值的肯定。所以说到容貌焦虑我有点啰嗦了，但是我确实想到我们现代人其实面对着很大的挑战，就是一种价值的认同。
是。那其实呢，诺哥一直在讲的时候，我就想起呢，我小组里头呢有一个组员啊，诺哥刚不是说呢，很怕呢，在这个大堆头的合照里头呢，有一个人的头特别大嘛，于是呢。每一次呢我们拍这个小组合照的时候呢，有一位组员他就下意识的拔腿就跑，你知道，可能他本来
跑到后面了，
对，他本来在前头的，然后他看一下那个镜头一下子就然后就跑到了所有人的后边然后呢我们就觉得哎，突然间呢为什么一阵风这样吹过，然后呢自此之后呢哎，我们小组人很可爱啊，很多人呢就当自拍的时候呢就把它夹住
哦，一定在前面不要跑
要把它夹住，然后呢就希望他可以呢做自然的自己
啊。
然后呢我也觉得这个小组员呢他自己呢也意识到这个问题，于是呢、现在每一次拍照呢他都很主动的说来我来拿这个摄像机、
他可以当最大头的那个，
对，然后呢他说我今年的学习就是我要放下我的容貌焦虑、我要呢来练习做一个自然的人。那当然呢、我看得出来他是很努力的在练习这一块，但是你说在拍照之前要姿整一下、要弄一下、要那个角度调一下、这个都是
要的，
对，这个还是很自然的事情，但是我觉得至少他可以多走了一步了嘛，他敢面对自己的嘛。然后呢我就在想，哎，为什么这位姊妹呢她会就是有这样的表现呢在大合照里头。那我后来慢慢认识她，然后了解她的故事以后呢才知道，哦，原来她是从前受了很多的伤害。这个伤害呢包括是从可能关系很亲密的人的嘴巴里头呢就说，哦，我觉得你这样的那个脸啊不够瘦啊，哎呦，我觉得你这个发型不好看、你为什么会把它染成这个颜色呢、你为什么要剪刘海呢，我觉得不好看，哎，你是不是胖了，我看得出来你是胖了，你可能要开始要节食了。就是认识他以后你就会知道原来他的过去的一些经历的当中很多人呢伤害他，很多人呢就去戳他的那些他自己可能本来并不在意的那些点，以至于呢让他现在他是一个很破碎的人，就是他一看到镜头就会有一种惧怕的感觉，因为可能他又想起啊，过去谁谁谁又说我了，那如果我把他不要说合照了啊，然后如果谁就是这当中有人如果把那个合照发到了网上的话啊，可能我的关系人又会看到我现在的状态怎么怎么样，那他会不会又来说我呢？就是我觉得有时候呢要突破我们容貌的焦虑，其实可能背后更多的是我们要突破那一些的伤害跟破碎，我们要求神来就是医治我们的那一些的曾经带来的 伤害的语言，或者是在关系当中的受伤。其实我自己呢，你说我现在没有容貌焦虑呢，诶，好像我过往也没有容貌焦虑，但是唯独就是小的时候，你知道年轻嘛，会长这个青春痘，然后呢长青春痘的时候呢，我的母亲呢非常的焦虑，是她、
哦、是她焦虑，
是她非常的焦虑。我记得有好几次呢，他因为我脸上的青春痘，然后就跟学校告假。他没有说我要带女儿去护肤，没有说带女儿去做这个皮肤治疗，没有，他就向学校告假，我身体不舒服。然后呢，那段时间呢，就去看医生啊，然后去治疗这个青春痘的问题。
这么好啊，因为青春痘就可以不用上学，多么羡慕人呐、啊
哎！但是你其实你会知道，其实你的母亲比你更在乎你的容貌。还有呢，每一次呢，我小时候去买鞋子的时候呢，我妈妈呢总会告诉我，他说哎，你身高只有1.53米，你不能够买太矮的鞋子，你要买高一点的鞋子、
那些增高鞋
或者是高跟一点点的鞋子、看起来呢、你的比例会比较好你知道，所以我就又想到刚刚那个诺哥说，哦，其实对待下一代的教育里头，就是往往上一代呢，很多是影响到他们的那个价值观呐、影响到他们审美嘛。所以呢，我在想，哎，其实呢，我的母亲这个潜移默化很多的东西呢，也在影响着我。但是呢，我又很感恩哦，神一直在保守我的心，让我没有被母亲这种对容貌的焦虑呢给影响了。
是的，
我还是一个有自己的，就是有自己的审视啊，然后也有自己看法的，就是在我的成长过程中，并没有被这些的世俗的东西呢给影响。你说是不是完全没有？当然不可能啊。但是我觉得，就像诺哥说的，我们就站出来呢，我们也要有一个整洁啦，然后整齐的形象。然后呢，让我们跟别人的相处呢，是可以更加的舒服的。
是的，
嗯，
我觉得呢，姐你说的挺好的，因为呢，我刚才一直在想呢，为什么人会有这个容貌的焦虑呢？我想到一个点，就是因为比较嘛，很多时候呢，就是觉得自己不够好啊，就是拿自己来跟其他人比较。
嗯、
我们在互联网上面看的太多的那些美照啊，那些美拍啊，那些的啊，或者是人家专业的拍摄团队的一些的照片，就觉得啊，我想要跟他们一样，或者是刚才李诺你说的上海的那个例子啊，很多人都是很精致的打扮、所以就比较了自己，如果我不精致打扮的话，我会有问题，这个是比较嘛。然后刚才姐你说的，有可能是家里面在成长的当中最亲密的人，爸爸妈妈或者是其他的同学老师说过一些的话、有可能就是这样说呢，说者无意，听者有意嘛、听的人呢会觉得进了心里去呢，可能说的人都没有特别的在意什么的，
而且这个有可能是说的人他对自己的自我要求，
对，
然后他就把自己的那一套呢、然后
投射，
对，就搬到你的身上，希望呢可能他一路走来不太顺遂啊，可能他人生也遇过很多挫折，就是容貌的问题，
是，
所以呢他就希望啊，我在教育我身边的人，就包括下一代的时候呢、
不要犯我的错，
或者说你不要走艰难的路了，
是，
对不对？就希望你可以走得比较顺利一点。
是，所以呢，这些的价值观呢，还有比较呢，就构成了对自己的压力。说到底呢，容貌焦虑也是压力的一种嘛，自己给自己的压力，或者是呢外来的一种的、也就是自己拿自己来跟其他人比较，也是一种自己给自己的压力呢。我觉得啊，真的听起来好像很没有自由，
嗯，
很被束缚。所以呢，这些呢，我觉得真的很需要神去医治我们。真的在神里面，我们感受到神爱我们。神没有因为我们是一个做得很好的人，会爱我们更多，不会因为我们打扮得非常好去了教堂，然后那一天神就爱我们多一点，没有。我就这样说吧，神跟我们最近的距离，或者是我自己觉得跟神最近的距离呢，往往都是在于自己觉得自己最不行的时候啊。 觉得自己啊最邋遢、最肮脏啊、最做不好的那些时候，就会感受到神跟自己的距离最近，感受到神对自己的爱、对我的爱、对我的接纳，然后呢，我才可以慢慢的走出来，慢慢的被医治。所以呢，在这个话题上面也是一样呢，因为太过在乎别人怎么看自己，太过在乎自己有没有符合其他人的标准，然后自己开始有很多的压力给自己，做不了自己。然后呢真的要等神来释放我呢，释放自己，重新得自由，知道啊，神是按着我的本性去爱我的，我可以在神的里面做自己，我可以不用担心其他人怎么看自己，因为自信这个东西神给我的，不是因为我符合了标准我才可以有自信，因为外在的标准每天都在变，技术都不断在变。刚才李诺你说现在影片都可以去修图了，然后现在是 AI 年代嘛，然后我可以打一些指令，这可以把自己修成电影里面的主角，对，我可以圆了一些的主角梦。
我要说给年轻一点的
年轻一点
现在追什么
现在香港江涛吗
江涛对香港的，我可以自己当电影主角，我可以打一些的字眼，把自己的容貌贴进去，我可以把周星驰的那些电影修成自己做主角，或者是让 AI 帮自己写一个全新的故事，自己当主角也行。
然后呢，熊了你刚刚说的一个自由这个词语呢，也让我想到，就是说呢，我们其实在这个容貌上呢，我们有绝对的自由，说的意思呢，就是说啊，包括形象了，因为诺哥刚刚也说到形象嘛，
是
这两者呢，其实我们有绝对的自由，就是说呢，我们不要一竿子打成一船的人呐，
是
因为我们现在好像有点说啊，你过度的来修饰自己的容貌啊，你过度的在乎形象，好像就是不好。也没有说不好，但是如果是在你自己感觉比较舒服的一个状态下啊，比方说星期天我要去教会了，我要与神相遇，那我自己很喜欢穿一件漂漂亮亮的衣服，然后呢就是化一个淡妆，然后梳好我的头发整整齐齐的，我希望我以这样的形象呢去遇见我的神，那我觉得这个当然很好，对不对？是在你自己很舒服很自在的情况之下，没有任何的压力。因为我知道对于女孩子来说呢，你要保持这个所谓的一个形象啊，挺辛苦的，就
是
你要维持一个形象是很辛苦的。
是的，
但是你说啊，不对，我今天这样子穿我舒服的衣服，我感觉有气色的衣服，那当然是很好，对不对？这个是你自己的一个选择。然后呢，你说啊，不行，我今天有点睡过头了，但是我还想去教会里头，然后呢，洗漱好了，然后头发整理一下，我就穿着睡衣，我说的是比较整齐的睡。你说哎呀，我要马上了，我不要迟到了，对不对？我不要迟到了，马上去就好，那行不行？当然也是可以。那我相信呢，天父也是悦纳你这样的心思的。
我归纳一下姐你刚才说的点呢，我想到两个字，就是适合适当。我觉得呢，人呢，尤其是我知道女孩子呢，其实如果是适当的去化妆去打扮的漂亮一点呢，除了是对于神的尊重，也都是自己会开心一点嘛。我觉得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呢，适当的装扮自己其实是自己开心，去教会见神也好，去外游也好，适当的打扮也是会开心的一件事情嘛，觉得啊，我可以投入这个事情嘛，所以这个出发点是好的，而不是呢，如果我不这样做的话，我会不符合那些的价值观，那就是压力呢，那就是不好的。
对，
是的，是的，是的。当然，新田举这个例子是很好的，不过呢，我就想挑战一下，就是尤其是你刚刚说起晚了，对吧？那请问，上班会不会设闹钟呢？
会呀。
为什么上班设闹钟，但主日聚会却不设闹钟？
也是啊。诺哥，我也来挑战一下你。难道你设了闹钟，然后你就从来没有就是有赶时间过吗？对不对？有时候你会想说，哎呀，我要赖一下床啊，我要赖，然后怎么怎知道一赖床就可能不止十分钟了吗？
是的，
嗯，是的，是的，我当然承认的，就是我只是一定程度上，我觉得扮演一个对吧，有点可恶的形象，对吧？你包括、刚刚新田也特别提到了，我们梳妆打扮，然后呢去敬拜神，这是一件很美的事情。但是我与此同时，我也想到了，哎，我们有没有整理我们的心？就是让我们的心也能够安静的预备好来遇见神呢？而我只是维持了形象吗？还是我的心里有的时候，其实我相信我们都经历过、嗯、虽然我人在那里嘴里唱着诗歌，但我们心里想着其他的事情，或者说我们的心被其他的事情所烦恼着。所以其实我想表达的意思是什么呢？今天对我们而言真正重要的是什么呢？如果我们回到圣经，保罗说，我凭着所赐我的恩对你们个人说，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要照着神所分给个人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中道。我觉得看得合乎中道是一个很好的生活的智慧，而且包括我们提到这个所谓的容貌焦虑，或者说很多社会的价值观的时候，诶，我就突然在想一件事儿哈，就是说，我不知道两位是不是小的时候，包括我们的听众家人呢、啊，小的时候会不会玩过过家家，对吧？就是几个小朋友一起，我们扮演什么皇上啊，对吧？等等这些侠客呀，
不是医生吗？
其实你想想，
通常喜欢扮医生，
是是是，
对。其实你想想，小的时候你对这些职业也好，对这些身份角色，你的理解有多少呢？是非常非常粗浅的。那只是说你看到了这样的故事和呈现，你就想要通过自己的方式把它表达出来。那在我看来，这更像什么呢？就像这个世界对于上帝的创造的模仿一样，上帝是很完美的，是完整的，全然的智慧的。而这个世界上的这些价值观和道理，你不能说它完全错误，但很明显是拙劣的模仿，又或者说因着罪的污染呢，使我们没有办法全然的活出上帝那个美好和智慧出来。所以呢，我们面对世界价值观的时候，我们真正要去识别的就是来自世界的谎言。这些谎言是怎么识别出来的呢？就是通过神的话语来去做判断的。我刚刚就是想到了一些非常经典的谎言，比如说约伯受试探的时候，他家破人亡，然后他又浑身生疮，很痛苦。他在那个痛苦里面的时候，他就用那个瓦片刮自己，对不对？然后呢，他的妻子就说了一句什么呢？他说，你仍然持守你的纯正吗？你弃掉神死了吧。你会发现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明显的谎言，就是仿佛当你经历了这件事儿，你是不值得的，你是没有价值的，所以你不如死了吧。然后呢，还有一个谎言更加的经典，就是耶稣基督出来传福音之前，开始他的事工之前，撒旦在旷野里对他的试探，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跳下去，因为经上记着说，主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你有没有发现这两个谎言它有一些不同？一个是贬低你，极度的贬低你，然后让你处在一个或者认为自己毫无价值。那另外一个呢，是其实一定程度上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呢？它是用一些虚假的荣华去抬高你。耶稣基督非常清楚他来的目的是什么，不是像撒旦所说的一样去成为一个所谓的人上人，他是要抚救我们，来拯救我们的。所以耶稣用神的话拒绝了撒旦。有的时候我也在想哈，基督徒说自己是神的儿子，对吧？我们有的时候说我们是王子，是公主。我们在说这些话的时候，我们究竟想的是什么？我们是仿佛是一个人，但是我们的身上附上了神圣的光芒呢？还是说我们是一群要去寻求神的旨意，并且学效耶稣基督的样子去活出神的旨意的一群人呢？这个想法上面我觉得还是有差别的。所以我就想，哎，其实我们真的还是要回到圣经里面，用圣经自己的话语，神自己的真理的话语，来让我们得自由和释放。我就想到有一段经文在诗篇139篇，诗人说，我的肺腑是你所造的，我在母腹中你已覆庇我，我要称谢你，因我受造奇妙可畏，你的作为奇妙，这是我心深知道的。我在暗中受造，在地的深处被联络，那时我的形体并不向你隐瞒，我未成形的体质你的眼早已看见了，你所定的日子我尚未度一日，你都写在你的册上了。我看到这里的时候，我觉得大得安慰。你会发现这里所表达的那种 对神的信靠以及神对人的价值的判断超脱了我们这个物质世界里面主流世界里面人们对于一个人的形象价值的理解和认知。没有你的外貌是怎么样的，没有你的学识是如何的，没有你的地位是如何，没有你的财富是什么，但是无论是什么样，就是回到这里经文所说的未成形的体质神早已看见了。所以这就是我觉得是给我们很大的安慰。
是是，诺哥一直在说的时候呢，我就在想啊，虽然说圣经当中有很多的教导，就是哎，我们可以怎么做，然后呢像刚刚诺哥提到的使徒保罗，哎，也为我们提出了一点的出路，我们可以怎么样去实践。但是有时候呢，哎，生活在这个世上啊，在这个社会当中难免呢不被这些世俗的东西给影响，那我们应该要怎么样去做呢？实际上我们要怎么样去不被这些世俗的东西给影响呢？我想呢，这个也是不管是我们还是我们要接纳自己也要接纳别人，我们的眼光呢应该怎么样去转变呢？我想这个是我们可以来思考的地方吧。然后呢，我其实很想要问我们诺哥，因为刚刚他也举了一些的例子，就是说当时自己受伤了，就是别人是怎么接纳你的。然后呢，我在想，其实即便哈别人接纳我们啊，这个是当然是对我们的一个鼓励跟安慰，但是呢我们自己怎么接纳自己呢？这个我觉得才是最重要的。那诺哥，你可不可以简单的分享当初你是怎么走过的，就是你自己是怎么接纳自己的现况的呢？
如果真的让我去详细的去讲的话，我大概率还是会觉得因为那个时候年纪还小，所以这件事儿对自己的影响呢还没有到一个很大的程度，因为好像我还没有到那个所谓的容貌焦虑的阶段就发生了这样的事情。也就是说我的形象被人看见然后对我产生的影响还没有那么强烈，这是其中一个方面。第二个，可能我小的时候个人的比如说身高啊各个方面也不是特别的亮眼，所以呢就仿佛这个事儿呢就好像我本身穿着一件不是那么漂亮的衣服，然后身上撒了一点泥水的感觉，这种感觉，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就是说到关于自我的接纳呢，我可能更倾向的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刚好也是我开始比较正式的去接触信仰，然后虽然那个时候真的还没有意识到怎么样去跟神去建立关系，但确确实实无论是圣经的教导还是教会的群体，可能真的在前面比较长的一段时间里面是我逐渐已经忽略了比如说我是一个有伤疤的人，尤其是这些伤疤虽然它存在但确实它不影响我的生活，对，它除了是看起来有点奇怪。但是呢刚刚新田问到的时候，我突然想到我之前在去年七月份的时候，我突然呢就是灵光乍现写了一段话，我说今早在冲凉的时候仔细观察着自己，看见手臂上的疤和变形的脚趾，回想过去的经历不免有些唏嘘。变形的脚趾没有影响我的站立，带疤的手臂没有拦阻我挥举，糟糕的经历没有击垮我的意志，正如炽热的火焰没有燃尽我的灵魂，却使之更自由更明亮，好让我更坚定更勇敢地去寻找生命的意义。
感觉就是生命的斗士的呐喊呐、
对呀、
谈不上，真的谈不上。
是，
真的是三十多岁开始逐渐的在思考所发生的这件事儿对我的生命意义到底有多大。从前我的太太很开玩笑的方式跟我讲过一句话，她说我觉得如果按你啊，你要是不经历这个事儿啊，按你的性格不知道你是一个多么骄傲的人。
哇，很精准的一句话
啊。你这么说的意思是说你也知道哥后来的发展吗？
认同，
不是不是不是，我是说因为那是他太太，所以他可以说出这么精准的一句话，
因为非常认识诺哥。
对啦，
是是是、 啊，
对，
谢谢诺哥的这样的肺腑之言呐、
啊，
而且把自己的心腑都掏出来了。
嗯，
我就想到有一次，真的我在这个公交车上，我就看着小潘的脸的那些斑，现在都开始有斑了。然后我就说，哎，你可能要注意一下防晒啊，什么什么的。然后没等他的语音要讲的时候呢，我就说，哎，没关系啦，这个都是疤痕嘛，这个男人有点疤痕呢才显出历练嘛。
但是那是斑呢、啊、不是疤痕的字。
哎，这个就说有点瑕疵的意思嘛，
就是故意要来。
嗯，
有点瑕疵的意思嘛。
你就是故意兜个圈去赞美你的老公嘛、嗯、
也是的。我们像诺哥刚刚说，你看你的身体上有疤痕或者是其他的地方，哎，包括这个雀斑也是，因为也代表着我们年岁的一些过去、
嗯、
然后你也要知道哦，一路上是怎么样走过的，一路上一定有艰辛，但是呢也一定呢有上帝的恩典在其中，这个也是很好的一个恩典的痕迹、
嗯，
然后每次你看到他的时候，你就会知道，哎，我的生命当中我自己怎么走过，然后神是怎么与我同行，这一路我觉得也是一个不错的记号，而且是一个可能我们人生在世这些年都陪伴着我们的记号了。
嗯
嗯
嗯，是
没错。虽然我们今天好像在聊容貌焦虑、形象焦虑，确实也像新田所说的是难以避免的，我们生而为人在世界上，我们怎么可能完全的屏蔽或者不受到环境或者他人的影响呢、
嗯、
但是也像熊乐前面提到的，我们要在神里面呢去追求这种自由啊，就是在神国度里的自由，就是不被这个世界所裹挟，尤其可能我们更多的要警惕来自世界、来自恶者的谎言嘛。
嗯，是。嗯，也想问我们听众家人啦，你有没有容貌的焦虑呢？曾经有吗？还说现在也有呢？可以的话啊，如果你想的话呢，欢迎你跟我们分享。然后你自己呢，是用怎么样的方式去调试呢？你怎么接纳自己呢？或者你现在的阶段走到了哪里呢？也欢迎呢跟我们分享。
嗯，是的。非常感谢大家这一次团契的陪伴啊，非常的希望能够收到大家的反馈和交流。好，我们今天这期就到这里吧，我们一起来说出我们的口号，青春有你凉拌，
生命不再孤单，
我们下期节目时间再会。
再会，
拜拜。
他的心事是每天都更新，
长存。